大家好，我呢是这个首先感谢主啊，让我能够把这个读经的这个计划能够坚持下来，把它读完。我自己呢读经的计划呢已经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好几次，但是前面几次呢都没有坚持下来。那么这一次呢是我觉得是主特别给我的这个时间。我想今年我应该从头讲一下哈，今年的三月份呢，我在那个工作的时候呢不慎摔了一跤呢，这个手的这个骨头呢摔骨折了，所以呢就不能去工作。然后在家里呢，他们有规定哈，就说你因为我是工伤，你在家里休息呢你就不能出门，如果你出门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他们就认为你是可以上班的。但是呢就说因为他这段你在家里休息这段时间呢，他们是那个有配你工资的哈。那我想我这个骨折了以后就不能去上班了，因为我们那个是还是比较就是别还是比较辛苦的，所以呢我就在家里休息。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蒙神的保守，我自己并不知道他有这个规定。我听那个我们 office 的一个人，就是第二天我休息的第二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有这个规定，这个事情很严重，说你绝对不能出门。如果你出门呢，他们有这个邮局里面，他们有这种就是叫邮局警察吧，就说专门逮这样的人。如果你在家里休息，你拿他的钱，你还出去做自己的事情，这样的话被他逮到的话，他就会有理由 fire 你。所以呢，我自己开始并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第二天那个我们的那个同事呢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就不要不能绝对不能出去。我想那这个事情呢是太严重了哈，因为这个有这个工作呢，我觉得也是神赐给我的，所以我想我还是要把这个工作呢要把它保持住哈。所以呢我就特别老实很乖的在家里待着。那么当时你平时你说这个工作的时候很辛苦很累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我休息一两天多好啊，可是当你真有这个机会在家里待着的时候呢，那我当时这个手呢是打了这个胳膊是打了那个就是像石膏一样东西，很硬不能动，只有一只左手什么都不能做，又不能出门，那个就是这样，简直跟囚禁一样哈，就是感觉好像没有自由了。当时我就想，我说祷告，我说主啊，为什么会让我是这样子哈，这么难过。然后就突然我有一天祷告的时候呢，很快大概是第二天第三天，我就马上就明白过来，我说对，我说这个时间是主给我让我来读经的。因为我平时总是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我的这个没有那这个读经的计划老是坚持不下来。这个后来我有一天祷告的时候，主就对我讲话说，那这段时间就是给你读经的，你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那我就是从那天开始祷告完了以后，我就基本上整个一个上午，每天的上午都是用来读经的。这样在我在家里休息六个星期的时间呢，我就把旧约读完了。后来读完了以后，我们查经班的那个弟兄还挺惊奇的，说你怎么六个星期那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旧约读完了。我说我是基本上整个上午都是在读，一天大概也要读几个小时。然后我觉得我通过这次读经呢，我觉得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如果你有时间哈，集中时间来读经，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如果你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来集中的话，你只要能坚持，我觉得也是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就是不能间断。那后来读完旧约以后呢，就然后我的手就可以上班了，上班了以后开始读新约呢就开始就慢下来了。然后前一次呢，我们那个洪弟兄那个给我们做那个读经的见证，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很惭愧，自己信主了有五六年的时间哈，这个读经还没有读完一遍，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跟那个刚信主的那个弟兄是觉得自己特别惭愧。后来我想我一定要很快把这个新约也读完，那我从那开始呢我就坚持读，然后到Thanksgiving 前差不多就整个把圣经读了一遍。那读完一遍以后，我觉得真的是好，因为主的话呢真的就是说你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有不管你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你想到主的话的时候呢，你就身上就会有力量，就会觉得因为主是一切的源头，智慧的源头，一切能力的源头。就是当你自己身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枯竭了的时候，你想到主，你就跟他的那个连上了，我觉得就马上身上又充满力量了。这个是我自己读经的一点点体会。那最后呢，我想用主教导我们的话呢来结束我这个今天的见证。 我要读的呢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耶稣，主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我想我们大家就是用这段来和弟兄姊妹来共勉，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都成为光明之子。谢谢大家。
感谢主，让弟兄姐妹学习，不要等到我们那个受伤了在家里才开始读，但是主的工作的方式很特别，他用各样的方式成就他的旨意。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要送我们姐妹一个圣经祈祷本，让主的话成为更大的光，在你的家中，在你个人，在工作当中，成为主光明的子儿女，成为主的光明的见证。好，愿神赐福你。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基督徒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每天要读经。你读经的话，你更认识神，也更认识自己。你读经的话，我们的灵魂啊常常饥饿，如果没有从神从天上来的食粮，我们的灵魂永远饥渴。对不起。所以弟兄姐妹在家每天在神的面前有一段时间啊，安静在神的面前，或者是早晨或者是晚上，要坚持读经啊。我们的姐妹一个美好的见证啊，希望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有个自愿，那主啊，我愿意来读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你首先有个愿意的心，神才帮助你啊。我们每天有这样的心思啊，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有气息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有恩典站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的里头感动我们，也激进我们，也焚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知道，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谢谢主的恩典浇灌在我众人的身上。主啊，因为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能常蒙你的悦纳。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刚才我们永福弟兄给我们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啊，就是来讲约翰福音第四章。弟兄姐妹还记得哈，我们讲过第三章的时候，大家知道第三章讲什么，我们还记得吗？尼哥底母，尼哥底母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很大？尼哥底母是什么人？是一个男人。那么撒玛利亚夫人是当然是一个女人。那么尼哥底母是一个官，受过很好的教育。那么撒玛利亚夫人呢，是一个老百姓，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那么尼哥底母还是什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法利赛人啊。我们圣经中有很多批评法利赛的话，但是法利赛人当时的社会来讲，的确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一群人啊。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刚才你们读经的时候是不是注意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道德不怎么样的人，是不是？圣经刚才没有注意到她有几个丈夫？五个。现在呢还有一个，是不是她丈夫啊？搞不清楚啊。那么尼哥底母是什么人？是犹太人。那么撒玛利亚夫人当然是什么人？撒玛利亚人。所以你看看圣经把两种人呢摆在一起做个比较，上帝的道临到所有的人啊，尼哥底母也需要，那么撒玛利亚夫人也需要。尼哥底母是个高等教育的人，是个有权有位的人，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主说，哎，你要重生。对撒玛利亚夫人这样的人，主说你需要什么？活水。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夫人的一段谈道啊。撒玛利亚夫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啊，她有几个因素对她非常的不利。 首先她是一个女人，对我们今天来讲作为女人有什么不利的，在当时作为一个女人是不利的，因为男尊女卑呀、啊，所以作为女人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第二个对她不利的因素是什么，她是一个道德有问题的人，她有五个丈夫，而且还有一个不是她的丈夫。在古代社会，如果你没有结婚和人同居，不像现在哈、啊，那时候是人人会指指点点的。第三个对她不利的因素是什么，她是一个相当孤独的人。现在这个社会哈、啊，你的对门住的是谁你不知道，你的邻居住的是谁也不知道。在古代那个小山村呢、啊，你点大的事情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这个女人有五个丈夫，现在有一个还不是她的，你说她名声好不好？那应该是臭名不是远扬啊，大家都知道她，所以人家都是不和她在一起。所以她每次打水的时候，不是趁人多的时候，圣经上讲是在中午来打水。你们说巴勒斯坦我们可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夏天是很热的，那个地方很缺水，因为打水是到晚上或者是早晨去打水，可是这个夫人呢是中午去打水，为什么？人少啊，她不想和别人交谈，人家也不理她，所以她是个很孤独的人，没有人理她，她也不想和别人交通，因为人家嘲笑她，看不起她。第四个对她不利的因素是什么？她不是个犹太人，她是一个什么人？撒玛利亚人。而且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呢？弟兄姊妹知道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如果弟兄姐妹家里有圣经哈、啊，我想弟兄姐妹都有圣经，你回去看看你的地图，圣经后面的地图。当时的撒玛利亚人是介于加利利和犹大之间，那么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按照我们现在骂人的话说是个杂种，他的种族不纯，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回去看圣经呢、啊，《列王记下》十七章你就知道了。当时叙利亚这个大帝国哈、啊、吞并了巴勒斯坦，所以犹太国就成为巴勒斯坦的殖民地。但是当时这些强大帝国他们人很坏，他说你们人如果活在一起的话，将来有一天我没办法同化你，没办法改变你，所以当时叙利亚帝国呢就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裸到叙利亚的首都去，把他国家的精英分子啊，高级的知识分子，那些不错的人全裸到外邦的地域，然后呢把叙利亚的一些老百姓迁移到巴勒斯坦，让他们居住在巴勒斯坦那个土地上，这样便于管理嘛。但是当时还有一些犹太人留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样留下来的犹太人和外来的叙利亚人就同婚，就形成了后来所说的撒玛利亚人。那么这些人来的时候呢，他们把自己的宗教也带过来，很多的神灵在一起，什么神都拜。但是后来慢慢的他们回到犹太教上面来，就只拜犹太教，不拜只拜这个耶和华神，不拜所有其他的神灵。这是圣经上讲。但是撒玛利亚人永远是撒玛利亚人，他不是纯正的犹太人。他们的经典呢，他们的圣经只有五经，没有先知书，当然没有历史书。为什么？因为当时统治者不希望撒玛利亚人知道他们的历史，所以他们只有五经。所以他们真正的信仰是一个人为的信仰，他们的宗教是个人为的宗教，所以巴勒斯坦的真正的犹太人是看不起他们的，说你们种，你们人种不纯，你们信仰不正统。所以当时撒玛利亚人呢说，那好，你既然看不起我们，拉倒，我们盖我们自己的圣殿。所以撒玛利亚人就在基利心山盖了一座圣殿，那么犹太人就更反对了，那还得了吗？只有一个圣殿在耶路撒冷，怎么还有两个圣殿呢？所以这样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老死不相往来，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好了，刚才我讲的背景，所以撒玛利亚人有几个这个教的妇女啊，这个妇人有几个对她不利的因素。她是一个妇人，她是一个道德不怎么样的人，她是个孤独的人，她也是一个什么撒玛利亚人，没有正统的信仰，这样的人犹太人是看也看不起他。所以正宗的犹太人呢，他们假如要从犹大到那个 加利利，他们都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人的村庄。他们绕，怎么绕啊？是从约旦河，先过约旦河到约旦河东岸，然后走很长一段路，然后再回到约旦河西岸。你们知道常常听那个什么那个新闻报道上面说西岸东岸什么 West Bank 什么 East Bank， 就讲这个东西了，约旦河东和西哈。那你走那么长的路，也不会和犹太人接触，而不会和撒玛利亚人接触。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所面对的妇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位犹太人，有一位救世主和他谈到，他做梦没有想到。但他做梦没有想到的时候，救主就领导他。弟兄姐妹，生活中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发生很多事情，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大能、神的救赎就领导你的身上。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好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知道主来到这个世界要打破世上所有的隔阂。刚才我讲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不理犹太人，他们两个民族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句话，如果弟兄姐妹哈看圣经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哈第四节有一句话说，他立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主有一个目的，主来到这个世界救所有的人，不仅仅是犹太人，他还救那些非犹太人，包括像撒玛利亚夫人这样的人。主来到这个世界就要寻找拯救一切世上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呢都活在罪中，罪的一个表现方式之一是什么？是偏见。人人都有偏见，主的门徒都有偏见。比方说当时那个主门徒的中间，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叫做税吏马太啊，税吏马太，还有一个是什么分利党西门，他们就是死对头啊。税吏是这个分利党西门是看不起这个马太的，因为什么？他是一个收税的人，是替罗马做事的人，他看不起他，很多人就看不起那些收税的人。那么主耶稣的门徒之中更严重是什么？他们都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有一次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村庄，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当时门徒怎么说？主啊，你让我们吩咐火从天上烧灭他们吧。他们讨厌撒玛利亚人，巴不得他们全都死光。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心如何你并不知道。哎，这句话讲得很有意思啊，你自己的心你都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主说你的心如何你并不知道。你们那种怒气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怒气啊？是一种公义的愤怒吗？正是为福音的一种愤怒吗？都不是啊，是一种偏见引起的一种愤怒啊。所以说你的心如何你并不知道。那主的门徒都有这样的人啊，如果这些人门徒他们甚至有手中有权力在他们手中，而且心灵是一个很坏的心灵，他用这个权力来干什么？那不要烧死千千万万的撒玛利亚人的，是不是？所以很多年前我们好多人常常讲哈，如果一个罪人中手中有权力的话，那么权力带来腐败，更大的权力带来更大的腐败，这句话当然是我们福音中演绎出来一句话。一个心里面充满罪恶的人，他手中有权力的话，他会怎么使用这个权力啊？他会使用这个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啊，会屠杀所有的人。所以主知道门徒们的这种心态，所以主批评他们。但是主耶稣到后来特别讲到的时候，故意提醒门徒啊，什么爱领导所有的人，包括撒玛利亚人。所以他特别讲到的时候，还讲了好撒玛利亚夫人的比喻，弟兄姐妹是不是记得？还讲到十个人被医治的大麻风病人，其中一个回来感恩的是谁？撒玛利亚人。主耶稣就有意识地告诉门徒，你们跟从我，不要再活在偏见之中。弟兄姐妹，主来到这个世界要打破所有的偏见，好多偏见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比方说我们在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两种偏见。我有一次跟人家谈到，有人就说，哎呀，我们是中国人呢，我们不信洋教。 这是很常常听的这种说法。我是中国人，我不信洋教，那你信什么？信自己吗？你信仰什么？啊，基督教是西方的，我们不要它。我是中国人，才不要那一套。弟兄姐妹，真理是普遍的，主的真理是普遍的。数学有没有中国的数学啊？物理有没有中国的物理啊？化学有没有中国的化学啊？没有嘛，是不是？主来是打破人的偏见。还有一种偏见是什么？哎呀，福音嘛，是他们这种人比较需要，对我来说我不需要福音。那很多人就活在这种偏见当中，觉得哎，某某人你信福音很好，你信仰基督教蛮好，对你很有好处，这我不需要，不属于我这种人，我这种人不需要福音。这也是一种偏见的，觉得福音只适合某种人，不适合我。我常常听到这种人啊，有些人这种说法，有的心灵啊，把自己的灵魂啊，就像一个窗户一样，把所有的窗帘给拉下来，把心灵关闭起来，觉得我不需要光，我不需要真光照亮我的内心。那这种偏见是把福音拒在你的心门之外。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需要主的光，都需要神的爱，都需要神的赦免，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一样的，都是罪人。我们犯罪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丑陋，在神的面前我们同有一个好东西，那就是永恒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等神的面前同样珍贵，也同样的有罪，所以神都是一样的，被神所宝贝，神所喜爱，也需要神的救赎。所以主来了拯救所有的人，打破这种偏见。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给人定一个标签，说某某人这种人不需要福音。感谢主啊，有的时候神想不到的时候就把福音领到他，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打破这种偏见，偏见是一种罪。主耶稣告诉我们第二点，当主耶稣找到撒玛利亚夫人的时候，为什么要找她？是要把活水赐给她。我们今天在北美哈，不需要水的啊，不是说不需要水，不缺乏水的，但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水源是个很大的问题，人人都需要水。当时主耶稣很有意思啊，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本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彼此不来往的，但是主却主动的跟撒玛利亚夫人说，你给我水喝。你看主一主动，话题就打开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要采取主动啊，你不能太被动了，人家来问你，当然为人问你的时候你当然要回答，但是要采取主动啊。所以主主动的跟他讲，跟他要水喝的时候，撒玛利亚夫人怎么说？哎，你不是个犹太人吗？你怎么向我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呢？太奇怪了。这个妇人把耶稣看成是个犹太人，说你为什么向我要水喝？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主怎么说？他说，如果你要知道神的恩典，知道跟你讲话的这个人是谁，他早就给你活水了。讲这话以后，这个妇人马上听得很高兴了，哎呀，有活水呀、啊、那我就不要这么远来打水了，很辛苦啊，每天提着一个水罐跑这么远来打水。弟兄姐妹，撒玛利亚夫人跟尼哥底母一样，是不是？当尼哥底母跟神耶稣谈到的时候，讲重生，他怎么说？我怎么回到母亲的腹中再生一次吗？他总是用术士的眼光看待主的话。那么撒玛利亚夫人也是这样，用术士的眼光来看待主所讲的话。主说我要把活水赐给你，他怎么说？那我就每天不需要来打水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的心灵往往被熏陶驯化着，没有一点灵气了，所以我们听不懂主讲的话，因为主讲的话就是物质这个世界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经啊，但是这个术士的眼光读经，一读又不懂，一读又觉得烦，一读又觉得这主的话胡说八道，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我们是不是主的话有问题？其实是我们的眼睛有问题，我们说术士的眼睛看不懂属灵的真理。所以主就给他慢慢引导他，然后告诉他活水是怎么回事啊。主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若人若喝这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至永到永生。主这儿讲活水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需要水啊，但是主这儿讲的水是个灵魂的泉源的，人人都渴望，就像你饥渴的时候要喝水，就像我渴的时候我要喝水，每个人的灵魂里头都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渴求。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用很多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以为我们心中不安，我们有了很多的金钱以后就能满足我们灵魂的渴求，我们以为有了权力以后就能满足我们心灵的渴求，我们以为我们有了很好的名声以后就能满足我们灵魂的渴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有更多的新的伴侣就能满足我们内心那种躁动不安的心。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越有钱的人他希望有更多的钱，越有名的人他希望有更大的名声，越有权力的人他需要有更大的权力，那些在性中追求满足的人他需要有更多的性伴侣，永远填不满。就像一个人吃了一顿饭以后你还会饿，喝了一杯水以后你还要渴，人的心灵有一种永恒的渴求在那儿。上帝造人的时候，人的心中有两个洞，一个洞那就是你的胃口，就是这个胃口你也不能让它满足，你今天吃的饭你明天就是不想再想吃这个原来的菜，对不对？你现在是三个小时啊，两个小时不饿，过了一会饿了，你日常的这个饮食你觉得厌烦，永远不能满足你的胃口，何况你灵魂的渴求呢？上帝给人造了第二个洞，那就是人的灵魂中有一个洞，这个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它，你的金钱不能填满它，权力也不能填满它，疯狂的追求性的满足也不能满足它，你的家庭也不能满足它，你的爱都不能满足它，你的父母也不能够满足它，甚至你的儿女也不能满足它。神造人的时候，这个洞只有上帝自己能填满它。所以奥古斯丁就说了，主啊，我心中没有安息，除非我安息在你的里头。所以弟兄姐妹，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找到神的时候，他的心灵呢，浮躁的心灵才安静下来。你看看你周围的成熟的基督徒啊，你看看你身边成熟的基督徒，他是不是还浮躁不安？是不是他安静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他心里很有滋润？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知道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看到人心灵深处的需要，每个人心灵都有一种渴求啊，这是任何水都不能满足的，任何食物都不能满足的，任何物质都不能满足的，只有神才能满足心灵的这种渴求，这个洞任何东西都填不满。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讲了一句话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利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筑作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神说有两件事啊，是恶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利弃上帝。第二件事是什么？自己来做池子来盛水。很多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觉得信仰对我没有用处，信仰既不能给我带来名，也不能带来利，不能带来我物质上任何好处，所以我不需要上帝。不要上帝靠什么？我们常常听到我们中国的同胞说，我们就靠自己，谁都不靠，我也靠自己。所以我们一生呢干什么？就拿着工具啊来凿这个池子啊，不断的敲敲打打，苦苦经营，就希望这个池子里面都盛点水。但是神告诉你说，你在做一件恶事。为什么？你出的池子不是真能保存水啊，这个池子是一个是破裂的池子啊，你所积累的东西不能存留到永远的，你住的房子有一天会别人会住的，你的研究成果有一天是别人来分享的，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一滴水也不能带走。撒玛利亚夫人就错误的理解了神的话，她说，主啊，你给我一锅水，那我就不要这么远来打水了。弟兄姐妹，撒玛利亚夫人这个术士的眼光看不懂上帝的话语，他没有想到没有永生就给你三天的水 你还要渴，就是给你家后院一条河，你也喝不到几十年呢。为什么？河水可能不一定干了，可是喝水的人可能几十年以后就不存在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主知道我们内心这种渴求，说主说到我这儿来，我给你生命的活水，让你的灵魂得到安息。所以一个在主面前真是爱主的人，他心中有神的人，他的心灵深处很有滋润，他不再有那一种浮躁不安，就像心里没有家的那种感觉，不是的，他安静在神的面前，他知道神是我的安息，神是我的满足，神是我的活水。但是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跟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时候，他没有跟撒玛利亚夫人说，哎，我要给你一口井，你不是这么远来打水吗？好，我给你一口井，给你家后院有一口井，有一口井，你就不要这么远来打水了。主耶稣没有这么说，主耶稣没有说撒玛利亚夫人，我给你家后院一口水。主耶稣怎么说？要把活水赐给你。活水跟井水是有区别的，井水你可以堵住它，对不对？活水你能不能堵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活水？活水就是河流动的那种水哈，表示有个源头的在流淌不止的这种水，我们叫活水哈。你能不能堵住活水？你说可以堵得住啊，我可以用樟木把它堵住，但是你堵的时候它的水可能会漫得更远，重新寻找另外一个水道再流过去。主没有赐给我们井水，主说赐给我们活水，你怎么堵也堵不了。如果你心中真是有神的道在你的心中，这个水就要在你心中流出来，流淌出来，你堵堵不住它。有的时候用脏东西堵，那流出来的是一种浊水，是一种不干净的水，是一种肮脏的水。为什么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的人会觉得，哎，为什么主啊，我跟从你怎么没有觉得那种内心那种滋润呢？为什么啥的时候流出来是一种苦涩的水呀、啊、抱怨的水呀、啊、失望的水呀、啊、主说，孩子啊，主的生命源头已经在你的心中，问题是什么？有很多的脏物在那个地方，让水流出来不是干净的水。所以主在我们心中要做的一个工作是什么？让真正的活水流出来，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要把脏物给清洗干净。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主做的工作是什么？要清洗罪恶。撒玛利亚夫人跟主耶稣谈到的时候，正谈得高兴的时候，主啊，我要这个活水，这活水太好了，不要这么远来打水了。主把话锋一转，讲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什么莫名其妙的话？叫你的丈夫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懂啊。主耶稣讲话很有意思啊，你明明跟人家讲活水，怎么现在换个话题呢？主耶稣就是让这个撒玛利亚夫人知道，你要真正的得到神的活水，你必须要清洗那个地方，否则淌出来的流出来是不干净的水。但是你们知道，所以主耶稣就问撒玛利亚夫人，你的丈夫呢？他说，我没有丈夫。主说，你讲的不错，你没有丈夫，但是你也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活着那个人，跟你生活在一起那个人，他不是你的丈夫。弟兄姐妹，神的活水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做的往往一个工作就是要清洗我的内心。撒玛利亚夫人靠近主耶稣的时候，他认识了自己的需要，认识了自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说福音呢，基督的福音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让我们认识神，第二个是让我们认识自己。是撒玛利亚夫人靠近基督的时候，基督的光照到了撒玛利亚夫人，告诉她，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没有活水，你的问题在哪儿？你的根本问题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一团糟啊，你有五个丈夫，现在这个丈夫还不是你的丈夫。当人靠近基督的面前的时候，那个罪恶就暴露出来了。我常常听好多人抱怨呢，说你们基督教啊，总是讲罪恶，总是讲罪恶，讲得个不停，好像人就是大罪人。如果我们说整天讲罪，那可能是言过其实啊。但圣经的确在指责人的罪，为什么？因为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罪在我们灵魂深处啊。如果罪不清洗的话，你心中流不出活水，你心中有罪，灵魂中有黑暗，你灵魂就没有那种滋润的感觉，就没有那种平稳安静的感觉。 所以主到撒玛利亚妇人面前给她活水，首先要清洗她的灵魂。今天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要对付我们，神要清洗我们的灵魂。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让我再举两个例子啊，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今天这个世界啊，我们说每个人活在罪中啊，有些人听得不舒服，但有一点我们可能每个人都知道，现代的这个享乐主义啊是相当流行的。享乐主义讲通的话啊，讲透的话，就是自己是自己的生活标准，没有什么至高的道德法则，我就是我，我就是要享受。他活着的是什么呢？寻求一种感官的感觉。什么是感官？他寻求的是什么？是视觉，是触觉，是嗅觉啊，是听觉和味觉。人寻求的就是这种感觉。我们按照当时啊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语说哈，我们有一本书叫做 Purpose Driven Life。 这种人活的不是 Purpose Driven Life， 他活的是种什么 Desire Driven Life。就寻求只是这种感觉啊，一个人仅仅活在一种感觉的层面呢，他回不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啊。所以这个人只寻求这种肉体的满足，实际上说这种人他会离神越来越远。他寻求只是肉体的满足，他回不到自己的灵魂深处去。主说我在你的灵魂深处在等你，你回不到自己灵魂深处，你永远得不到神的满足。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哈，他1997年的时候他死了，当时死的同一天是当时戴安娜死了。你们知道戴安娜这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这个人叫做 Victor Frankl， 他是一个犹太人，当时是在奥地利，他两次坐牢，一次坐牢是希特勒在位的时候把他关到监牢里头去了，第二次是俄国人吞并了东欧以后再一次把他放到监牢里头。他在监牢的时候啊，他苦思冥想，我活着到底干什么？一生就几十年的光阴，尽管不明不白的把我放到这个监狱里头啊，就人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监狱里头啊，他慢慢明白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有个目的，一定要有个意义，否则你活着真的是没有任何方向，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意义，他老人活得不如死。所以他出来以后啊，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心理学家，你们知道心理分析的。他在讲人分析心理的时候，人为什么很痛苦？有的时候你没有这种幸福感，是因为你心中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意义让你活着。所以他讲了一句话是这样说，他说 often existential frustration leads to sexual compensation。 他说 sexual libido often becomes most rampant in an existential vacuum。 他讲的话什么意思？他在分析人的这种心理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有些人呢，在寻求这种肉体的快感的时候，他仍然就是内心深处有一种虚空呢？为什么有些人只追求这种肉体的这种享乐呢？因为他的心灵深处很空，没有任何东西来填补他，他就需要在肉体的享乐当中寻求心灵的一种弥补，一种补偿。结果你是像河水一样啊，一喝越渴，永远不能满足，喝过的水还要喝，吃过的还要吃，你寻求肉体的满足永远不能满足你。所以这个心理学家说，为什么有些人在外面滥交，到处在放纵自己的情欲？因为他内心深处是个 vacuum， 是空的，他通过肉体的放纵啊，来填补内心那种虚空。这是一个心理学家讲的这句话。当一个人只寻求外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不会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在罪中的时候，这种罪你必须被清洗干净，你才能尝到活水的源头。第二点，很多人不是享乐主义者，我可以这么说，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中间真正享乐的，享到彻头彻尾的这种享乐主义者不多。我们中国人一般的是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过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我遇到很多特别是年长者哈，在国内受过中国传统的影响，我跟他谈到的时候，你听他有很高的一种道德的那种标准，说他不是那种享乐过一种享乐人生的人， 他知道人在生涯层面有道德的人，但圣经也把这个有道德追求寻求这个道德的人放在最这个范围之内，说你寻求道德哈，寻求一个过一个高尚的人生的人，在上帝面前仍然是一个罪人。哇，讲这个话有的时候人没办法理解，我一生追求成为好人，你为什么还说我是一个罪人呢？上帝给我们两个标准，一个你所寻求的道德标准跟耶稣基督这个标准比一比，你是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第二个，上帝把你自己放在你自己的道德标准面前，让你衡量一下，你能满足你能实现你自己的道德标准吗？你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那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原则你完全能实现吗？你说我是儒家文化中长大的中国人，那孔子的教导你能实现吗？神把我们放在他的标准当中，也把我们放在自己的道德标准当中，让我们觉得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需要到神的面前来。那我讲这个话跟活水有什么关系？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人的时候，不需要基督的时候，他往往内心有一种道德的自义至高，这种东西如果不清洗的话，他不会来到基督的面前。最近在街上有放个电影哈，你们都知道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非常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就看过了，这个电影叫做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啊，我们中文可能翻成什么呢？纳尼亚的春秋啊，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基督徒作家写的，他的名字叫 C.S. Lewis 啊。那我劝我们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有空的话，带着你的孩子去看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是很有意思的。它里面那个狮子就象征着基督啊，拯救那个快崩溃的世界。所以如果大家有空去看看这个电影啊，特别你的孩子，我相信会喜欢看。当时 C.S. Lewis 在牛津啊剑桥大学是一个讲席教授啊，是教中世纪文学，他是个无神论者，他不信的。他后来为什么成为一个基督徒呢？他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在上帝的道德标准面前，他没有办法达到，就是你自己所列的那个道德标准也达不到，没人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做不出来。所以这个在神面前的这种感动，让他悔改了，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一生写了很多很多啊福音的作品，帮助了很多人。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上帝的标准面前我们是个不义的人，甚至在自己的道德标准面前我们都达不到那个道德标准。但是人体问题是什么？我们仍然认为我们自己是个义人，是个有道德的人，是个高尚的人。这种自义往往堵住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主来到我们世界，这个世界首先要清洗我们的罪，放纵肉体的罪，道德自义的罪，把你清洗了以后，你里头的活水才能流出来。撒玛利亚妇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她改变了。实际上很有意思哈，特别大家注意一句话，这是在第四章第二十八节，那个妇人是来打水的，结果怎么样？她留下水罐回城去了，告诉城里的人说，你们看看，这个人把我所行的事情全都讲出来了。他来打水的却留下了水罐，圣经用这个的象征来告诉我们，这个夫人已经改变了。基督的光照亮他的内心以后，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他留下水罐回城去了。本来在众人面前的遮遮掩掩的扭扭捏捏的，但现在他已经不怕了，在众人面前说，你们看看，这就是那个这个人把我一生的罪恶全都曝光了。本来把自己的罪恶要包着要裹着，不要让别人知道，这被你早就知道了，但现在他毫无遮掩的说，他把我的罪全都暴露出来了。弟兄姐妹，一个人被神所洁净以后，他的心灵就改变了。 我遇到好多的基督徒哈，他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从来不留留恋的讲过去任何可怕的事情，在众人面前他敢讲了。为什么？那是我的过去，我在基督里头已经是个新造的人了，我不再留留恋恋的，我的过去已经是过去了，主已经改变我了，我已经是个新造的人了。所以基督的光进到我们的内心，要清洗我们，让我们里头有活水的泉源流出来。所以对过去的事情，我们敢跟别人分享做见证的时候，这是我过去的，我已经死了，我如今活在基督里头。所以这个妇人到众人面前敢讲说，这个人把我过去全都给曝光了。所以弟兄姐妹，基督赐给我们活水是有个条件的，必须要清洗我们的灵魂。我刚才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放纵自己肉体的罪，一个是道德自义的罪，是要清洗我们，你的活水才流出来，否则我们的灵魂中流出来全是误会的水。但是弟兄姐妹，伤口被清洗的时候，你感觉不是很舒服的，是不是会痛，会拒绝？当你心里有创伤的时候，你不想提它，你不想看一看它，因为碰它会痛啊。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这个样子。当耶稣告诉她，请你的丈夫过来，她说我没有丈夫，只说现在跟你活的那个人不是我的丈夫。讲到此为止，撒玛利亚妇人说，哎呀，我知道你是个先知啊，了不起的先知啊，那种内心的黑暗你都知道啊。哎，他话到这儿突然停住了，再一次转话题了。这一次不是主耶稣转话题，是谁啊？撒玛利亚妇人开始转话题，说啊，我们祖宗拜神是在基利仙山，你们是拜神是在耶路撒冷，究竟哪个对呢？人在心灵受到伤痛的时候，不想正视它，伤口不想被清洗，主怜悯人了，主就是顺着撒玛利亚的画风继续谈下去。好，你想谈崇拜，那好，我们先谈崇拜。主说拜神既不是在基利心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拜神人在什么地方？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约翰福音我们讲到现在讲了三个必须，第一个必须，你必须要重生；第二个必须是什么？人子必须被举起来；第三个必须是什么？你必须要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这三个必须彼此不能分开的。没有基督被举起来，我们不能重生。一个重生的生命，他必然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的人。这三个必须不能分开。那什么叫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呢？我们中文翻成这个，本来的英文翻得比较好一点，叫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我们中文把 truth 翻成诚实，翻对了一半。什么叫做，我先讲什么叫做心灵来敬拜。有人这个 spirit 有人翻成说啊，在圣灵里的敬拜，在这儿不是指圣灵，在这儿是指人的灵魂深处心灵。你敬拜的时候，不仅仅说我做做礼拜啊，我奉献啊，我参加这个主日学，我去帮助别人，那敬拜这是仅仅是表面的，更深处的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的心灵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敞开的？你的心是不是靠近上帝？所以主耶稣让我们敬拜的是心灵深处的那个敬拜。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心灵深处敬拜，我们自己知道。你的心是不是向神敞开？你在这儿做礼拜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在这儿？你奉献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在这儿？你帮助人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在这儿？心灵是主所看重的。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外表，耶和华看人的内心。什么叫真理中敬拜？真理中敬拜是要在基督里敬拜。基督说我就是真理，基督以外的任何敬拜都不是为敬拜。还有一个，按照圣经真理来敬拜。你在敬拜神的时候，你不能偏离上帝的教导。真正的敬拜，一个是真理，一个是心灵，这两个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敬拜。在教会里头很不幸啊，有的是有两种极端，一种是只重真理，一种是只重心灵。追求真理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要没有心灵在里头相称的话， 这种真理是一个冰冷的真理啊，你头脑很大，教义懂了很多，神学真理懂了很多很多，很多书你都看过了，结果你变成是个冷冰冰的基督徒，你的心中没有那种灵里的那种盼望，那种喜乐，那种眼泪，那种悔改，那种灵敏，那种赦免也没有。所以真理的敬拜跟心灵的敬拜是不能分开的，弟兄姐妹，如果仅仅有真理，就常常让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什么，成一个真理的斗士啊！哎，某某人你讲的真理有问题，某某人你讲的这真理有问题，就拿了真理的宝剑到处去刺伤别人啊！教会上往往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没有真理的称拜也要成问题啊，只是寻求一种感情的满足，形成内在跟神的那种交通，仅仅如此，那教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涌动的乱哄哄的这么一个场所了。所以真理和情感和心灵的敬拜是不能分开的。当年爱德华兹讲了一句话说，这个敬拜就像光和热一样不能分开的。你们能把光和热能分开啊？分不开。真理和心灵敬拜这两个都不能分开的，分开了我们教会就有问题，一旦分开了我们的纷争就产生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真理中敬拜，也在心灵中敬拜。真理就像个大炉子里面那个燃料一样啊，没有这个真理，一个炉子空有炉子啊，你烧什么？那个心灵就像一个大的炉子在那儿，里面有燃料，然后真理的圣灵一来点火，哗哗就烧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里面就有热烈，有动力啊，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里头就产生了。所以一定要有熟练的真理。为什么弟兄姐妹要读经，要寻求真理上的理解？但是这个还不够，你必须要有心灵来到神的面前，追求和神的一种关系啊，心里感动，有流泪，有一种火热的信心，有一种盼望，有一种忍耐，有一种赦免，有一种仰望，这些东西都不能缺少的。让心灵完全的靠近神，让你的灵魂靠近主，有真理，有心灵，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敬拜。主要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敬拜。好，撒玛利亚夫人有没有听懂？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我们知道，她改变了。她回去告诉城里的人说：“哎，我改变了，这个人把我的罪恶全都讲出来了。”神就是奇妙，传福音什么人不用？用这种人。哎，神就使用这种人，一个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一个别人看不起的人，一个撒玛利亚夫人。主耶稣就是利用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把他的福音给传开了，结果撒玛利亚城很多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了耶稣基督。好，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讲了四个方面的真理。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神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偏见的人，传福音一定把偏见挪走，主的福音领到所有的人。第二个，主来要赐我们活水，但是第三个，要有活水必须要有主先来洁净我们，洗净我们的灵魂，这样你的灵魂里头才有滋润。但是一个真正被主洁净的人，一个真正有活水的人，是一个懂得敬拜的人。真正的敬拜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最后一句话，圣经上说神是灵，我们中文加了神是个灵，这个翻译是这个个字不需要的啊，神就是灵，你必须要在你的心灵深处来敬拜神，让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回到灵魂里头，让我们安静的时候，让你的心回到灵魂里头来敬拜主，在真理中敬拜，在心灵中敬拜，神喜悦这样的敬拜。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求你把活水的源头赐给我们，让我们心灵深处正是有主的活水。当我们里头有杂质、有误会、有不敬的东西阻挡主活水的时候，主求你洁净，洁净我们放纵肉体的罪，洁净我们道德自义的罪，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让主的活水从我们心灵深处涌出来。主啊，也让我们学会在你的面前真正的知道怎么敬拜主，在真理中敬拜， 也在心灵中敬拜，因为主你是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爱你，学会敬拜你，学会敬畏你，学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主的话语活出来。谢谢主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将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